上次讲到出埃及山，神过红海的神迹。今天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领导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有律法的国家。我们更要思想神为什么要设立律法。律法跟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先祷告。全能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创造天地万物有你美好的旨意，你要人在这个世界上繁殖众多，你要人在世上荣耀你的生命，但是罪使我们失去了你的荣耀，你并没有丢弃我们，你用你的爱子宝血将我们赎回。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与你同行，使我们的信心与属灵的生命都能够增长，让我们能在世人面前做盐做光，为你做见证，来荣耀你。求你保守心外望灵粮堂，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堂，让我们能在这里为你发光。求你祝福于牧师与圣母，让他们在你服侍的事工上一切顺利，得你的祝福。也求你保守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体都能够从你那里来得到的祝福，得到你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求你保守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得益处。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过红海的神迹是在14章，今天我们的经文在20章，所以我们先看看15到19章神告诉我们些什么的信息。15章的前面讲到摩西跟女先知米利暗，他们用诗歌歌颂神赞美神，带领他们渡过了红海。接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那里走了3天，找不到水喝。如果大家读圣经知道，从埃及到迦南地必须要经过苏尔的旷野。圣经也跟我们讲过，亚伯拉罕的妾夏甲跟他的儿子以撒玛利被谢拉把他赶出了亚伯拉罕的家，经过苏尔的旷野，也是在这里找不到水喝，结果得到了天使的救助。圣经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是苦的，所以那个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遇到困难，他们就开始埋怨。在过红海前，他们看到埃及的追边，他们害怕，就向摩西埋怨。这里他们找不到水喝，就向摩西埋怨。他们看到神那么大的神迹，他们没有去求神，也不知道敬畏神，对摩西也不尊敬，只知道埋怨。结果神指示摩西有一棵树，叫他把这个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神又向以色列人行了一个神迹。16章 以色列人全会众从以宁起行，出埃及到第二个月的五月中，就是他们出埃及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到了以宁和西乃中间的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又向摩西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火锅是从那里开始的。大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众会饿死吗？这一次以色列人不单是向摩西发怨言，也向神发怨言。摩西也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这怨言乃是向耶和华发的。神又神行了神奇，降下了玛拉。没想到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吃玛拉吃了40年。第17章，他们又从顺到旷野往前行，到了利非定，安营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神借着摩西在以色列面前行了那么多神迹，经文说以色列人不单不尊敬摩西，还要用石头打摩西。结果神要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岩石，石中就流出水来。神再一次恩待了以色列人。17章后面记述说，亚玛利人在这个地方来攻打以色列人。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约书亚的名字在圣经上这是第一次出现。结果打仗的时候，摩西举起手中的杖，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累了手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亚人跟户尔把摩西的手扶住，让他的杖举起来，直到以色列人战胜为止。战胜后，摩西筑了一个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18章，很快的，摩西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旷野附近。摩西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孩子来看他。摩西将神的一切的作为告诉了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就做了一个坛，带以色列人献上感谢。但是第二天早上，百姓都来到摩西的面前受摩西的审判。摩西的岳父看得很奇怪啊，你这么多人站在那里，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你能做些什么事情呢？所以摩西的岳父帮摩西出了个办法，就治理了一个社会的制度，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可以来管制以色列人。19章，满了3个月，来到了西乃山的旷野，他们就在这里安下营。其实以色列人到了这里之后，他们就在这里住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神在这里教导他们神的律法，要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分别为圣。这里我们有2样事情值得提一下。第一件事情是神把西乃山定为圣山，但是在生命记讲到十诫的时候，摩西说那个山叫做俄烈山，记载在生命中5章第2节。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今年年初我讲四世纪之一的时候，讲到出埃及的路线，就提到了现在神学家还在争论西乃山跟厄列山是不是同样一个山。所以第二件事我们看一下，就是神之允许摩西与亚伦上山，其他的任何人上山都会死去，神会击杀他们。为什么？神是个圣洁的神，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恩典，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见到神的。圣经记载说，摩西要求看到神的脸，神说你如果看到我的脸，你就会死。神只让摩西看到他的背面。实践，使徒保罗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前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再遇到困难，他们向摩西跟神发怨言，神没有生以色列人的气，正如使徒保罗所讲的，不知者不罪。保罗又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恩典就更为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感谢神，我们今天都在神的恩典之下。那我们来看看实践，前面四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前面四条是要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条件。使徒保罗说，亚伯拉罕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第四条件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休息，不要太劳碌，也要以色列人用这天来敬拜神，对人的心身灵都是有好处的。也可以说，十诫的前面四条是耶稣所讲的律法总纲之一，爱神。后面六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后面这六条可以说是做人基本上的道德，也是耶稣说的律法总纲之二，要爱人。神为什么把律法给以色列人？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律法是道德的标准。神将律法给以色列人，是要以色列人在万国中做一个榜样。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也是要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为你亚伯拉罕得福。地上万族是要认识亚伯拉罕的神，尊敬亚伯拉罕的神，就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福气。可是可惜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这个榜样。 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如果是以色列人做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不用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流血受死。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也特别高，因为他们要做万族的榜样，所以当律法到了以色列人的国家的时候，以色列人犯了罪，神对以色列的惩罚重过对任何国家的惩罚。举个例子，当以色列人预备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其中出来有10个探子说，哇，那地方的人非常高大强壮，我们不能进去，进去是会受死。结果神就让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直到60万能够作战的兵士全部都死了，才带领以色列人再一次进入迦南地。第二，律法是社会的标准。神给摩西613条律法，包含了罪行和处罚、战争、商务、财产权、奴隶制、清洁与不清洁的食物、隔离、献祭、宗教节日、遵守安息日，他供给寡妇、孤儿、穷人和外国人的福利、礼节的干净，包括各样生活的制度。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一直听埃及人的命令，受埃及人的管制，拜埃及人的神，吃埃及人的食物。以色列人不知道怎样管理自己。从前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人遇到困难，他们不知道怎样解决，只知道向摩西埋怨，情愿住在埃及，死在埃及。一个在强压下的民族，不知道怎样自治，所以神将治理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在近代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2003年前伊拉克在萨丹胡塞的统治下，虽然民众没有什么自由，但是在伊拉克还是过得平平静静，是一个国家。2003年美国把萨丹胡塞推翻了，在那里4年还算平安，但是当美国人退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先是苏尼跟西埃他们打仗，现在又加上 ISIS Kurdish 土耳其也参加了，甚至伊朗也派他们的军官在那里打仗，可以说是混乱的不得了，难民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强压下的民族，你要他自由，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去珍惜自由。第三，我们可以说律法是属灵的标准。神在世界上一直都在寻找可以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很难找到。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以后，400年来神没有找到一个合心意的人，直到摩西。大家如果记得我讲四世纪的时候，也看到神在担忧找不到适当的士师来做以色列的领导人。所罗门王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使徒保罗说，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神用律法要世人看到 一个能跟神同行的人的标准，并且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耶稣来到世界上，更将神的心意向世人显明得更清楚。耶稣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只是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大卫王在祷告中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大卫所犯的罪不比任何人少，然而大卫的心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那么我们怎么得救呢？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教人治罪。也可以说，没有能靠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得救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救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使徒保罗说，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礼物，只要我们接受这份礼物，我们就能得救。 Grace means to get something that you do not deserve and deserve favor. 恩典意味着你不该当得的利益，是无功受禄。Mercy means you do not get punishment that you deserve. 怜悯意味着你没有得到你应受的处罚。使徒约翰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出埃及二，我讲到逾越节，耶稣做了我们赎罪的羔羊，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使徒保罗说，你们得救本在乎恩，乃是神所赐的。然而恩典代替了律法，是不是基督徒可以放松他们的道德标准呢？现代的人不把神的律法当一回事，世界不能放在政府机关里面，人的律法可以代替了神的律法。使徒保罗说，这样怎么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断乎不是，更要坚固律法。耶稣基督说，我想我来要废去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神虽然将救恩白白的给了我们，但神没有废去律法。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犯了罪，就要到神面前认罪。约翰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凡事不能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又说，因为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话中了。神要我们基督徒有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他，就像神要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神所喜爱的人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神所爱的儿女，不要辜负神给我们的恩典。阿们。
深沉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在乎我的恩典，你宝血为我流，的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一阵阵的喜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站在乎我，我的恩典，你宝血为我流，我的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尽充满赞美，
你挪去，
你挪去。所有枷锁，你应得去，我所有重担，你应得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背着所有重担，
你挪去，
你应得去。
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胸肺腑与喉舌来敬拜赞美你， 让我们的眼睛，心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生命的活水。在节庆的末日，就是那最大的人也的一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凡喝我的水的就永远不再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领受那生命的活水，那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的恩典，你既然在乎我， How could it be， 怎么可能，因为我们都死在罪孽过犯中，但是神啊，我们谢谢你，哦，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弟兄的口说出属天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心胸肺腑与喉舌来敬拜你赞美你，也让我们能够来再一次到你的面前被你所用。何等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感谢你赞美你，哦，愿再一次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把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我的
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且愿和平一生，亲自全然圣别你们，永远你们的灵与魂与生的梦保守，
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